第十五章，婴幼儿期训练方法。以前我们曾发现孩子们的行为有周期性的模式，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变得难以控制。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反叛，只是不马上顺从，从听见指令到产生反应的时间越拖越久。于是我们更坚决地贯彻管教的原则，加倍努力给他们更明确的指令，并且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恳求催促。我们回到起点，就是要求他们立即顺从，一旦我们说什么他们就要马上听从，不然就要受到管教。一夜之间，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，儿女们快乐又听话，我们也更有耐心，觉得自己是很成功的父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发现原来这种周期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因为当一切都很顺利时，我们就松散下来。渐渐的，当儿女的坏行为变得明显又难以忍受时，我们才重新努力教导他们。为了要教导儿女顺从权柄，当他们不听从父母时，你一定要加以管教。只有前后一致，不懈地贯彻下去，他们才能真正学到神所要求的顺从。儿女不听从，再加上父母疏于管教，容易造成观念上的混乱。比如，一方面你告诉他们要听从父母，才能得到现今和永恒的福祉；另一方面又不制止他们的反抗，容忍那些置他们于危险境地的行为。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上一章提到的图七。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中，神用他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祝福圈，儿女们要住在这个顺从父母权柄的圆圈内。顺从父母就是要尊敬和听从他们，活在父母权柄圆圈里的人会得福享长寿。一旦你的孩子踏出这个安全圈，你要马上把他们救回来，让他们远离固执的想要脱离父母权柄的危险。你的权柄代表神的权柄，请记住，你是神的代理人。父母是儿女的救援者，带着神赐予的救援用具，管教的杖。在儿女童年时期，杖责是父母管教的主要方法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请记住，神说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箴言22章15节。只靠言语的教导不能让年幼的孩子明白事情的重要性，但用正确的责打来加强这些教导时，孩子就会牢牢地记住。什么情况下责打？孩子何时要被责打？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指令，他听见了，也懂了，但他先挑战、辩解，又延迟，最后才顺从，这就该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没有责打他，就说明你没有认真地接受神的话，不相信圣经上所教导的这些重点，也表示你对儿女爱得不够，所以不做神呼召你去做的事。按照神的呼召去做是痛苦的。什么情况下该责打孩子？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所以父母常常忽略。只要你的孩子不听从，就该打，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安全圈。对孩子来说，既然听从父母是一条绝对的命令，你就不能容许他违抗。如果可以有时候不听从，为什么他不能一直都不听从呢？没有贯彻执行管教的父母是很任性的，因为他们纠正儿女是随着自己的好恶，而不是抓住圣经的原则。要在儿女年幼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顺从的必要性，除了顺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如果你在他们的挑战、借口或延迟面前退让，就不是训练他们顺从，而是训练他们学着去操纵权柄，并且向不顺从的方向伺机而动。你不可先警告，也不可问他们是否想要挨打。如果你先警告，就是训练他们要先得到警告才听从。你的儿女必须了解，你说第一次就等于最后一次。有时候孩子对神权柄的挑战不只表现在行为上，也会在言辞上显现出来。他可能对你的要求直接说不，也可能抱怨说为什么。有时候你还会在他脸上看到厌恶和鄙视的表情。但是 不管是什么形式，你都要马上制止他的反叛。请记住，这个问题关系到儿女的福祉，因为他们不顺从父母的权柄，就脱离了祝福。责打的方式，你该如何责打孩子呢？这里要注意一些问题，比如切勿在怒气中责打孩子，千万不可使孩子失去人格和自尊，一定要既态度坚决，有慈爱和温柔，一定要把管教的焦点放在他内心的问题上。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，在管教时你可以参考下列程序。第一，先把孩子带到没有人的地方，在那里可以和他单独谈话。管教不是夺去孩子的尊严，不是要羞辱他，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在家中其他孩子的面前执行。当你给他隐私权时，就是表示尊重他。第二，明确地告诉他他哪里做错了，哪些是他应该做而没做的事儿。体罚一定是针对明确的显而易见的问题，特别是对学龄前的孩子。当儿女的理解力渐渐成熟时，你也要纠正他们态度上的问题。责打一定是和孩子的问题相关，一定是为了强调某个特定的态度或事件。你责打孩子绝不可漫无目的，也不可感情用事。第三，要孩子承认他做错的事，这个步骤通常需要一些时间。孩子有时会因为太怕被打而说谎，父母和孩子的对话可能是这样，父亲说，爸爸已经告诉你该把玩具收好，是不是？孩子点着头说，是。父亲说，你刚才没听爸爸的话，对不对？孩子眼朝下看，对。父亲说，你知道爸爸该做什么？爸爸要打你。这个步骤不仅让孩子承认了错误，也让他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打。第四，提醒孩子体罚的意义。你责打他不是因为生气，也不是因为感到挫败，而是担心他不再顺从权柄，要帮助他回到神应许的祝福里。责打孩子必须表现出你对神指令的顺从，以及你对孩子福祉的关心。除了圣经所允许的管教外，你没有权利在其他情况下打孩子。第五，告诉孩子他会被打几下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，表示你能控制自己。第六，打的时候要把他的内裤脱掉，不然裤子太厚会使责打失效。这一步尽可能在最后做，而且打完以后要尽快穿上。打孩子以前，最好让孩子趴在你的腿上，而不要趴在床上或椅子上。这样你和孩子仍有身体的接触，他没有因为被管教而离开你。第七，打完以后把孩子抱起来，让他坐在你的腿上拥抱他，并且告诉他你是多么爱他，多么不愿意打他，多么希望以后不用再打他。这样的责打会让孩子更爱你，而不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仇恨。到这时，你和孩子间的关系应该完全恢复了。但是如果他还生你的气，或是拒绝你所表达的爱，那就有问题。反省一下，是否你对他的动作过于粗暴，是否有失控的现象，是否在管教的过程中向他犯罪。如果确实有这些问题，你一定要认罪，并且请求饶恕，争取恢复关系。同时你也要关注他的情绪，他还在生你的气吗？他是否因被责打而想报复？如果是这样，就说明他抗拒你的管教，你的任务就没有完成。我们常常提到希伯来书12章11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如果不能带来平安和义的果子，管教就还没有完成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必须说，宝贝，爸爸虽然打过你了，但是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我们要回到楼上再来一次。 恢复关系的过程是最重要的。如果问题不是你的愤怒，而是孩子脱离了安全圈，你就不能让孩子和你自己都失去神的祝福。管教完成后，就让他完全过去，以后不要再翻旧账。恢复关系的过程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一点。第八，和儿女一起祷告，让他们了解神已将基督赐给我们这些罪人，用这个事实鼓励他们，告诉他们要努力认识基督，因为他有赦罪的恩典，会除去人的实心，赐给他一颗肉心。基督会借着圣灵催逼他顺从神，也会在将来给他力量过顺从的生活。你要照着神的方式随时引导儿女，被管教时他们会真正感到对基督恩典和能力的需要，所以比其他时候更有效果，更能把福音的内容深刻地印在他们心中。孩子的心在管教时变得柔软，要抓住这个好时机，让他加深对基督荣耀救赎的认识。在训练儿女顺从的功课时，你要同时使用神所赐的两个方法，杖责和沟通。你若不照着圣经教导的方法来纠正或管教儿女，就会陷入第七章所谈到的那些谬误之中。有些父母屈服于贿赂法、签约法、行为矫正法、情感诉求法、禁止外出法等等。要知道，父母都会采用某些方法，在某些方面训练孩子。问题是，大部分的训练方式是错误的。责打的理由，神命令这么做，这就是责打的理由。责打还能帮助你处理孩子内心的问题。请记住，一切行为由心发出，在管教中要聚焦于内心，不能只注重行为。孩子不听从父母，有了不良行为，因此需要借管教来纠正。但是父母纠正的焦点不是行为，而是他的心，顺从神权柄的心。纠正的目的不仅是矫正孩子的行为，更是要使他的心甜美、和谐、谦虚，顺从神的旨意，听从父母。心是一个战场，当愚蒙迷住孩子的心时，父母就要用责打来管教孩子，这是神的方法，目的是除掉孩子心中的愚昧。父母们都只能看到孩子此时此地的情况，不知道未来他们会碰到什么样的危机。如果孩子的决定从来没有被人挑战过，总是随心所欲，那么30年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？如果他们现在就拒绝顺从神的法则，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丈夫或妻子？如果他们没有学会顺从权柄，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职员？如果孩子心中的愚昧未被赶除，50年后你的子孙会怎么样？如果孩子从未认识到自己本性的叛逆，无法从心里顺从，怎能看到自己对基督赦免之恩的需要？问题与解答。我在世界各地授课的时候，常常听到有人提出以下这些问题。一，管教孩子应从什么年龄开始？你的孩子大到会反抗你的指令时，就该受管教了。不听话就是反抗指令，如果你不去处理，那些叛逆的反应就会加强，你管教的越晚，问题就越难解决。无论反叛的事情是大是小，可能小到像婴儿不愿意换尿布这样的事情，管教的程序是一样的。虽然不知道一岁以下的婴儿能听懂多少你说的话，但是我们相信婴儿理解力的发展要远远早于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。有人以为可以等到孩子会说话，会用语言表达他的反叛时再进行管教，这个想法会误导你，让你忽视孩子的反叛。我们家老大8个月时，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教养一个不会说话只会四处爬的孩子。那时我们有个用砖块和木板搭起来的书架，我太太怕书架会倒下来砸到他，就告诉他不要拉着书架站起来，并且抱他离开书架，之后他就离开了那个房间。 当我太太偷看他时，他正在东张西望，看到妈妈不在，转身就朝着那个不准靠近的书架爬去。虽然他只是个幼儿，还不会走路，也不会说话，却已经会观察，留心有没有被捉住的危险。很明显，他已经到了该受管教的年纪了。二，如果孩子说我没听见，你该怎么办？不管这话是不是真的，我都会告诉儿女，这个回答不能被接受。我们的孩子中有一个似乎特别容易没听见，我们就和他坐下来谈论这事儿。我说，你有没听见的问题，但我和你说话时用的是正常说话的声音，而且我们距离很近，你应该听得见，所以你最好想办法提高听话的能力。你要从周围的噪音中分辨出我的声音，而且要仔细听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因为没听见而不顺从我的话，我还是要打你。为了他的没听见，我们只打过他一次，以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。三，如果照你的建议来做，我就会一天到晚打小孩。父母在教导儿女顺从方面必须严谨，很多父母觉得这对他们或儿女都太难了。其实，如果父母能够前后一致地坚持管教，他们就会发现孩子很快就能学会顺从，需要被管教的情况会大大减少。要知道，只要你不明确要求顺从，孩子就不会认真对待你的指令。父母的要求能否前后一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孩子不顺从的问题不仅让你整天头痛不已，还会带来长期的危机。若孩子在学龄前就被训练好，父母就不必再为这事烦恼了。我很同情有些父母，他们一生都要和不听话的儿女争斗。其实父母的权柄早在孩子幼年期就应当建立起来。可能会有一段时间，父母为了坚持管教，很多事情都没法完成，但只要忠心尽职，最后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。顺从权柄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，只要你从娃娃抓起，儿女悖逆问题就不会在你们家中出现。四，如果我太生气怎么办？每位做父母的都曾经因儿女犯错勃然大怒，失去理智。然而你的怒气正好提醒你，此时不适合执行合乎圣经的管教。你在盛怒之下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会在管教方面合乎圣经教导，你只为满足自己的公义感发泄自己的情绪，反而会影响管教的过程。如果你实在太生气无法适当的管教孩子，就叫他坐到椅子上或是进到房间去，然后你要借着祷告寻求神的面为你的愤怒认罪。你要安静祷告，直到能够正确处理孩子的问题为止。如果你因肉体的软弱得罪了儿女，就要请求他们饶恕。请求饶恕时不能对他们这么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生这么大的气，对你大吼大叫，但都是因为你怎么怎么。你要说，对不起，我得罪你了，我发火生气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解释这样的行为，请你原谅我。当你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时，那不是请求饶恕，而是为自己辩护。五，如果需要责打时我们正在外面怎么办？有时候儿女违抗父母，但当时不方便实施管教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执行合乎圣经的管教。如果你的儿女还很小，在不方便的场所你可以暂时不管教，一般来讲这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你大部分的训练时间是在家里。如果你的孩子接近入学年龄，已经可以记得在外面发生的事，你也可以等到回家后再纠正。一定不要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下管教儿女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们当时正在别人家里，就请主人给你找一个可以私下和孩子谈话的地方。 如果你和外人在一起时，孩子有不良行为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。你可能想在管教儿女方面做得更成功，因此感到很大的社会压力。你的亲戚对你期待过高，也会让你很有压力，而你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好的见证，希望他们能够看见圣经教导的方法会产生好的结果。但是这些想法会误导你，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妥协让步以避免尴尬。你绝对不可以利用儿女来推销你的信仰。管教的目的不是向别人传福音，而是引导儿女的心。如果你利用他们来显示你的信仰，不但伤害了他们的尊严，也破坏了你和子女之间真诚的关系。当你感到旁观者的压力时，就应该离开那里，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，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对孩子进行管教。六，如果发现孩子说谎，我怎么办？当你发现孩子说谎时，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和他谈一下，得到他真诚的回答。如果他仍然说谎，通常会这样，就要和他讨论诚实的重要性，提醒他，神要求我们诚实，所有的事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最终我们都要向神交代明白。你还要和他谈谈，在你们的关系中，诚实有什么益处，并帮助他看到诚实对他自身的益处。有时候，所有的方法都无效，这个孩子依然不为所动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可以说他是大骗子吗？绝对不可以。如果你告诉孩子你不再信任他，会使他灰心丧志，他不会再和你谈什么，或和你建立进一步的关系。父母若不称儿女为骗子，而且珍视和儿女的关系，就是间接的鼓励他们做诚实的人。我自己的儿女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我一直很惊讶他们肯自我敞开，甚至承认自己所犯的罪，这都是鼓励的结果。如果你的孩子坚决不承认他所做的事，那就让他逃过这次处罚。虽然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事，但是比起称他为骗子的做法，损失要小很多。如果他真的欺骗你，你还会有其他的机会纠正他。虽然你这次不能成功的纠正他，但保持彼此的关系，总比既破坏关系，又不能纠正欺骗行为好得多。七，假如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应该怎么办？如果你不确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孩子又不肯告诉你，你就没有什么可做的。否则，你怎能进行责打程序的第三步，要孩子认错呢？如果情况模糊不清，你怎能知道孩子心中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在事情不清楚时管教，那么在事情清楚的时候，孩子对你的信赖度就会增加。八，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效果，怎么办？这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。第一，你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做法是否有漏洞或不一致的地方。第二，不论是否能立即看到效果，你都要预备好来顺从神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大部分声称圣经育儿法无效的人，不是在管教上不能贯彻一致，就是和神以及和儿女的关系中缺少了基本的真诚。九，如果一切都太迟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可能你会想，我现在学了这些，但我的儿女已经不再是五岁以下的孩子了。毫无疑问，一开始就正确的教养儿女，要比纠正已经发生的问题容易多了。然而神大有能力，很多家庭虽然起步晚，但通过耐心诚实的顺从神的话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仍可以恢复过来。这样的例子我见过很多。为恢复和子女的关系，你需要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和你的儿女一起坐下来，向他们解释你所学来的新观念，告诉他们你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，重点在你的过失而不是他们的，帮助他们看到如果他们更早学习顺从权柄，必会受益良多。第二，请求他们饶恕你的错误。 第三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哪些行为、态度有问题，需要改变，并给予明确的指引。和他们讨论这些事，帮助他们认识到，他们越听从权柄，做事就会越顺利。第四，决定今后如何处理违抗行为，让儿女了解并接受你的处理方法。第五，不论哪种新方法，只要它纯粹是为了改变儿女，就不可能成功。儿女会拒绝任何看起来是要操纵他们的方法，但如果你的目的主要是贯彻圣经所教导的方法，他们就会听从。第六，不论你如何执行，都要有耐心。要改变一个家庭的教养习惯和方向是很困难的，而摆在你面前的不仅是一些如何应用教养原则的问题，更是一场对抗恶势力的属灵征战。你要祷告，寻求神的帮助，等候神。你要和儿女一起读圣经，带领他们与你一同走属灵天路。你要和他们分享你学到的功课，给他们解释为什么家庭生活的改变如此重要。你的焦点必须是在家庭生活中荣耀神。你要让儿女明白顺从的重大意义，而不是只为了让儿女乖乖听话。事实上，儿女顺从父母确实是你荣耀神而得的副产品。苏珊和尼尔信主的时候，他们的两个女儿分别是5岁和9岁，当时他们的生活一片混乱。苏珊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精神病医院的病床上，尼尔工作时间很长，并且常常酗酒吸毒。他们的女儿在没有人教养的情况下长大，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做，没有任何固定的准则和值得效法的模范。苏珊和尼尔是在一个大型的教会信主的，那个教会在教养儿女方面没有合乎圣经的清楚教导，所以他们开始阅读一些书籍，但是那些书的作者都引用圣经以外的心理学观念。他们很想帮助女儿，情况却越来越糟。因着神的保守，他们开始学习本书中的一些原则。他们知道心是行为的源头，也明白了什么是塑造影响因素，于是他们开始做女儿的工作。首先，他们向女儿认罪，承认他们没有很好地养育他们。然后，他们统一意见，决定聚焦于神的标准，对孩子进行纠正和管教。最后，他们和女儿一起祷告。他们开始了家庭崇拜，为的是更多认识神，而不只是一起读圣经。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把基督的爱显明了。他们的女儿在几年之内改变了，他们对父母的爱不断增加。对尼尔和苏珊来说，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。盖好房子以后再建地下室，的确困难多了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们也能找到一条教导儿女顺从的路。思考问题，我们什么情况下该使用管教的杖？有哪些圣经的原则可以指导我们？二，责打孩子时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？三，你的孩子有没有需要用杖责来管教的问题？是什么样的问题？四，在本章问题与解答中的问题，哪些也是你的问题？五，在杖责管教儿女的时候，怎样使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基督？六，有人说责打是过时的方法，会剥夺儿女的尊严，你怎么看？七，责打与沟通，你觉得哪一项比较容易？你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？